真诚的恭敬心。所以呢，这个就是教我们第二个要发慧心。所以发此心就是发惭心，发慧心就是愧心，就是发惭愧的心。真正呢，自己呢对不起啊，想想做了不好啊，自己做错事了、啊，愧对自己，也啊怕别人的指责。所以呢，这个叫发此心、发慧心、发惭愧心。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们净土中的第十三代祖师叫做印光大师，他自号常惭愧身，所以他自己呢也勉励自己，自己的不如，自己呢也要小心谨慎，自己呢非常惭愧，要好好的修行，好好断恶修善，他自己就这样勉励自己。所以我们想要断恶修善，第一个要发此心，第二要发慧心。那么有了此心，有了慧心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发起第三个勇心，真正发勇猛的心，我想要好好的过。所以知勇则能正本，你能够有勇心，你能够继续不断的努力，不会间断。就今天呢，我想断恶修善，明天呢懈怠了，这好累，很辛苦。所以呢，你有发这个勇心，要勇猛精进，不断的去改。一天不知道自己的过失，那么一天没有改过呢，一天就退步了。所以不断的去改过，不断的去发掘自己的错误，发掘自己的缺点，然后加以改过。所以我们说改过呢就是觉悟，真正觉悟的人是天天知道他自己错在哪里，那么能够把他改过来就是功夫了。所以佛菩萨呢，就是他知道错误，而且他改，不断的改，到了佛了，他就把他改得圆圆满满，都没有错误了。那菩萨呢，他还有过失，在感觉菩萨差一品就成佛，差一点就成佛，他有一品无名，所以呢都有过失。但是我们现在呢还挺多过失，我们现在开始天天的不断的去努力。所以努力呢，真正呢要发这三种心。那么这是先发这种三种心，然后呢教我们要怎么去改，有心啊，那怎么实际去做。所以在这里说改过来，就是告诉我们要是用什么步骤来改，什么方法。第一呢，叫我们就事而改。比如说我对别人生气了，骂了别人，嗔恨心起来，那么我自己知道错了，我距离前面的心啊，我会想好努力的，我想改，但是呢这个道理不明了，只是好明天不骂人了，今天呢这个骂你了，这个对别人不起，对自己呢也很难过，那么你不骂，以后呢就不骂。这个就是对就事上来改，就是呢我只有呢在事项上呢就是说我不骂人，不骂人，骂某某人，这样这是强制执行，强制在外病根中下。我不骂人，但是这个心哦还是呢很讨厌那个人，这不是解决办法，我不骂就嘴巴不骂事项上呢是表现的不是很生气，但是内心里面的不高兴，所以这个病根是在心里面，病根很深，所以呢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明明这个人就很不喜欢，很讨厌的，不喜欢跟他在一起的，偏就跟他在一起看他的这个一切这个行为啊，看不过去就想要好好的骂他一顿，但是这算了算了，我要好好改过，这个事项改，事项上我不做，但是心里面的那个嗔恚心还在，所以这种不是彻底的改法。那么第二种呢，就告诉我们明理而改之，明了道理。什么明了道理呢？什么明呢？就是把你还没有碰到他以前啊，你要先想为什么不能骂他，骂这个生气有什么坏处，你要想想这些道理。这个就是呢，比如说你就可以想一想，这个人呢，这个视线呢就是告诉我，这个他的样子就是告诉我，视线给我看，我不要跟他一样。那比如说我跟别人吵架，这个人呢，这个他会诽谤我了，他骂我，反过来骂我了，我这个不能接受了，我很痛苦了， 那我现在想一想看，这个人诽谤我、骂我、告诉我缺点，这个是对我好处吗？知道自己缺点，自己知道，所以别人讲我、骂我，通通把它接收过来，我可以改进自己。如果没人不敢骂我、不敢讲我，那我就完了。我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过错，别人眼睛比较亮，他第三者比较容易发觉我们的过失，所以呢，从别人那边得到我们改过的资料，这样呢，对自己是绝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是从道理上呢来这个改正。所以在公司里头，跟哪一个人处得不好，那个人常常要骂你，来想办法整你，你能够忍受，把这个道理搞清楚，这是在磨练你。那么你就不跟他计较，你也不回他，你心很平静，你知道呢，这个骂呢是对自己有伤害，而且没有好处的。那么他骂久了，他不晓得要不要骂，你没有回话，你没有动静，所以呢，这就是你敏感到，你自然就不会想再跟他这样的起这个争执。那么你有这样做了，你的公司的同仁、你的上司、老板，这个人不错，别人骂他、诽谤他，他都不受影响，很有定功，修行不错，这个人呢很有度量，将来呢我要提拔他。如果说有好的职位呢，就提拔他就出来了。所以等于这个人送给你的福报，送给你福报，你哪里说可以不收呢？他收过来，不要再跟他的这个起争执，真正的接受，检讨自己，反省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这是呢，从理上来改。所以呢，我要高高兴兴的去接受他，不会起一点嗔怒心。所以有这种道理做基础啊，你心里面的这种愤怒自然就化解掉，不会像前面的不懂的道理，就是很痛苦很难过。现在你知道道理，知道道理了，心安理得，心安，心安理得，明了道理了，心就安了，没什么好执着，没什么好计较，而且呢，他送给我福报。所以呢，能够这样做呢，就是呢最好的方法。所以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别人诽谤我们啊，伤害我们，怎么做呢？我告诉你，不要变，不变。你再变呢，就好像那个场一样，越场越多，解释不清的。所以就是这报纸一样的，他今天诽谤谁呢？另外一个人诽谤，天天就在那边比战，天天骂不停，讲不清。所以呢，你听到这个诽谤，你不生气，久而久之自然就消失。就像一个人拿着火把，火把呢往天上要烧这个天空，烧这个虚空，把这个虚空烧没有多久，这个火自然就消失了，没有办法烧到虚空。那有一天这个火一定会灭尽。所以这个人在诽谤你骂你，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个人到时候呢他下不了台，奇怪，没有动静了。所以你不用变，自然事情就很清楚。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是把这个道理搞清楚，过失自然就能够停止。那么第三种是从心上改，从心而改，这个是最高明的方法，而且也是相当不容易，但是效果是最快的。所以这里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境界很高。什么叫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呢？也就是说，你了解，真正了解一切的这些过失是从心里面所起的，你起心动念才会有说我要去诽谤，还要跟别人呢吵架，还要去呢动这个贪嗔痴，种种的一些念头都是从这个心嘛，心是根本嘛。现在我从心改变它，过失有很多啊，有这个千万，这种都是从心所造。那么我的心不动啊，心不动，不动心，如如不动，不起心不动念了、啊。那么这个罪业怎么会有呢？不造业的嘛。所以呢，过失当然就不会产生。所以这个讲是很容易的啊，但做的时候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做得到，绝对做得到，而且有方法。所以像 这个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呢，是告诉我们就从这个心地上来改。所以这个大乘的成就呢，比小乘还快，就是因为它直接从心地上改，一切从心地上起心动念来察觉。那像我们想要好好的来改过呢，我要采取什么方法最好呢？那么当然呢，是从心地改变最好，效果最好。可是呢，这个不容易啊。我这个一开始环境这个逆境以来，把这个别人的这个骂一句话，我就起心动念了，这个没办法。所以呢，有时候呢，你要兼点理上感，理了道理。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经教，研究这个道理啊，就是把这道理了解了，你就不会有这种心。那么你连这个都做不到，道理也没有办法理了，那么最后才能够最重要的赶快的在事上改。为什么呢？你事上不改，你就犯了，就糟糕了，就已经造大恶业了，所谓的犯戒了。所以事相改和持戒，事相上不做，但是呢，最重要是内心，内心不动就不对。那么你内心没办法，但是你要明了道理，从道理里面理解了，心自然就平了。那你还没有办法了解道理，那么你只好在事相上持戒，我不犯了，不犯了就不会造大恶业了，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净土法门里面呢，讲的这个念佛，所谓的老实念佛，这个就是从心上来。所以为什么叫我们要老实念佛，不要东想西想的？所以叫我们净念相继，就是你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你起来了，这个人骂你了，哎，佛，这个很可恶，我会想办法，哎，阿弥陀佛，念头赶快提起来，阿弥陀佛，所以念念的心都定在阿弥陀佛，一个妄念起来，马上啊，第二念的就是阿弥陀佛压下去，所以这个就是心上感，所以这个是最快的方法，所以。这个你要相信，这个是最快方法。如果不相信呢，就没办法。只要你肯相信，你只要能够把这个功夫呢好好的用到三个月、五个月。虽然呢，你要说啊，我是念啊，可是妄想还很多啊。可是你要了解，当你不念的时候，通通都是妄想。你现在念了，哎，三个月、五个月以后，哎，我十个念头里面，七八个都是阿弥陀佛。当然了，你说不起心动念那是不可能的。已经有七八个了，那这个就进步了，就是阿弥陀佛的念头比较多了。那么起心动念想这个奇奇怪怪的呢比较少，这就进步了。所以那时候呢，你的心就慢慢的定下来，心就自在。所以为什么要老实念佛？所以你只要这样不断的用功，慢慢的功夫是越来越成熟，就刚刚讲的先生一样，功夫越下越成熟，你的将来。所谓的啥叫功夫成片，那么你的念佛就有功夫了，就成就了，甚至一心不乱就可以达得到。那么你能够保持这个心在定里面，在念佛号里面保持不动念，那么你就不会造罪业。所以你之所以有这个造罪业啊，就是因为我们心动，有心动就会有这个命运，有这个业障。只要你心不动，就没有业障。所以你看定功，有定功的人，那时候呢命运呢没有办法控制他，只要他没有失去这个定功了，这个命运就来了。所以就好像看电视，那电视一开，哇，这些五光十色的通通在演，那这个是业障啊，通通有啊，种种的好的坏的、啊、通通有。但是你电视一关，心清净了、啊、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念佛确实很方便，因为我们呢随时都可以提起来，老少咸宜啊。不管你聪明的，不管你很忙的，通通都可以这个用一句佛号来下这个功夫来改过。所以呢，最重要的是达到心地清净，心地清净了、啊、这个过失就没有了，业障就消了。所以才会说念佛呢能够三年就成就，业障就消除了，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因为他相信这个方法，他老实念佛，所以他成就快速，甚至以前七天就成就了。念佛人打佛七，七天就成就也有。我们在美国呢，这个多广大居士在华盛顿 DC， 他念了三天佛，他 他生了这个患了癌症，那么这个癌症呢很重，患癌症很重，他没有三天活，结果呢他就往生了，阿弥陀佛从云端下来的来接引他，他从来没闻过佛法，临终前三天才闻到佛法，三天就成就了，这就是他老实念佛。所以呢，这是告诉我们一心为善，正念现前。什么是善呢？阿弥陀佛最善，佛号是无量觉，阿弥陀佛是无量觉，佛号是善中之善。所以我们一心在念佛，就是一心为善，保持这个佛号不断，就是正念现前。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改过真正的这个方法。那么改过以后有什么效果呢？真正的改过的效果呢，就是呢你的智慧慢慢开朗，这个有效果的。怎么样看出来呢？就是哎，以前糊里糊涂的，现在有智慧了，什么事情呢就看得很清楚。到以前呢是迷迷糊糊，天天醉生梦死，不晓得一天呢在做什么，过一天算一天，现在呢充满了这个精神理想，那么这个头脑很清楚，以前呢想昏沉想睡觉，现在呢精神很好，而且呢以前遇到事情呢很繁杂的呢自己呢这个没有办法做，现在呢再烦的事情你那时候心里清醒，就看了就知道怎么样做最好的，你判断呢最正确，所以这是效果。那么业障深刻有没有这个迹象呢？也有这个迹象。所以呢如果说自己呢看不出来自己有没有业障呢，我们可以从几个迹象里面看，从这个了然之句里面告诉我们迹象。那么这个上面没有，我简单的跟各位报告，就是呢每天的感觉糊里糊涂的这个精神不振，想睡觉想昏昏昏等等的，很多事情呢别人跟你讲了转头一下忘掉了，他讲什么这就是业障这就是过失嘛没有事情呢胡思乱想，整天胡思乱想，想东想西的，想的事情呢很痛苦，没有事找事来想，找事这个来反驳，这个都是有业障。那么看到呢很多的圣贤的这个书籍言论那就是呢看到很讨厌，不想好好去看，这个就是业障深重。或者是你帮助别人好心好意帮助别人，人家很讨厌你这个业障深重。严重的呢就是呢甚至这个乱讲话，自己不要讲什么，就是呢神经的一个失常，或者是呢做梦呢做到梦到很恐怖的景象，做噩梦，这个都是业障深重。所以只要呢你慢慢的这样改过了，你就会知道你的梦呢就慢慢吉祥，慢慢的你梦就少，而且呢很吉祥，有佛菩萨来接你，或是佛菩萨来跟你讲经说法所以这个就是你改过以后的吉祥。这了凡四训讲很清楚，各位回去呢可以按照这个步骤好好的研究一下自己有没有改，就看这些情况就知道了。那么最后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把这个积善之方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善呢我们要如何去辨别怎么样是真的善，这个善呢有真假，有端取，有阴阳，是非正偏，满半大小难易。那么为善呢，行善一定要明了这个道理，否则所做的善呢不会得到效果，而且还会造罪。所以这里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善有这个不种种的这个差别，我们要好好的去做。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善，第一呢是真假。什么叫真善，什么叫假善？所谓真善呢，很多人呢这个他看不出来，他把这个善呢看作恶，恶呢看作善，这个常常会有。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就是以前人都读书人去拜访一位中空禅师在里面有记载这些人说呢这佛家讲这个善恶因果报应不实际，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这一生呢做了很好的事情到了这个他的儿子他的家里不幸遭了这个灾祸，这种种的这个他就跟佛经不同就是跟他们这个了解的情况不一样。 那么中峰和尚就请他，你讲出来，我们来研究看看。那么一个人呢，其中一个人就说，这一个人他骂人，骂人不好啊，骂人，打人，这个不好的，这个是恶。那些读书人说这是恶。那么中峰禅师呢，就说这个未尽。那么他说这个尊敬人，这个恭敬的对待别人，很有礼貌对待人，这是善。这个中峰禅师也说是不一定，不见得。所以他讲了很多，说贪财啦，这个夺取别人东西啦，就是说这个是其实恶，很廉洁的，不肯贪这个贪图这个东西的，那就是善。他们讲的这些，中峰禅师就跟他说呢，未必，不一定。所以这个就是中峰禅师他提出的，告诉我们什么是善恶的标准。中禅师说，有益于人就是善，有益于己，有对自己有帮助就是恶。那么好了，这个标准出来了。那么我帮助别人，那帮助别人手段不一样。你说呢？你看教小孩啊，这小孩你不能说啊，我都不打他，不敢骂他啊，他将来呢这个做坏事呢，这个要算你的头上，罪要算你，因为你没有好好管教他。你要管教他，你骂他打他，教育他，让他知道这个是坏事，不能做，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有益于人，那么打他骂他都是善。那么有益于己，我对自己有帮助，那么我对别人很客气哦，巴结别人，哦，对，这你很好啊，还是呢，就是要得到你某些东西啊，这就是恶。所以这个三个标准呢，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他还有这个总共有这么多的分别，各位呢，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各位详细，那各位呢回去好好研究这些三个标准。最后呢，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提出最后呢，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正改过，真正的慢慢的效果了，比如说你修行也很有效果了，这个业障也轻了，修行不错了。那么你自己就慢慢的哇，我很不错，我觉得你业障很深重了，我很不错了。这个时候呢，就会起傲慢心。所以呢，你要了解最后一章呢，你看这个己呢，就是谦德之相，告诉你要谦虚，你的过失啊还很多啊，还没有改掉。所以呢，所谓的天道亏盈而益谦。这个天上的月亮啊，你看它到了中秋十五的时候啊，它已经很圆了，很圆就不能再更圆了，它会越来越减少。所以天道亏盈，天的道理就是一直损害这个很圆满的，它慢慢的让它这个减少。所以你自己是满足，我不错了，那么你就会减少，会有灾祸，因为呢自大自满这个不好。你这个东西呢就装满了，那么别人呢要怎么样继续的帮助你呢，再劝你来改过呢，就没办法，因为你不错了。所以呢，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草坪常常掏干净，要谦虚，里面去虚心的，人家才能够继续装好东西多。所以呢，这个就是天道亏盈的一切，所有的鬼神啊，这个人啊，都是一样的。我们一定很喜欢一个很谦虚的人，很喜欢跟他交朋友，很喜欢呢跟他一起做事。一个人他虽然很不错，才能很好，德行多也不错，但是太骄傲了，自大自满，我们就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如果他有一天呢这个犯了什么错啦，什么灾祸了，那我们呢一定很高兴。当然不能有这种心，只是说呢，这是人的常情，看他这样骄傲呢，不希望呢他呢这个减少一点，这个就是呢人之常情。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就是呢这下面的这句话，满招损谦受益。所以易经里面呢有一个卦叫做谦卦。这个谦卦呢最吉祥，所有的卦呢都有吉有凶，这个谦卦只有吉没有凶。所以这告诉你，满招损，你满了，你太满了，自大自满了，我们会遭到折损，会损失哦。 明天啊，我处处都不如别人，我恭敬别人啊，我自己不行，我要好好学习，那么受教有定，别人呢才能够继续的教你，来指导你，来帮助你，甚至呢来互相的来研究改进自己的缺点，这样呢就能够接受别人，这样才能够继续进步啊。所以呢，谦虚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孔子呢，他有五德，就是温良恭俭让，这个在我们这个举世别名下面呢，夫子的五德。夫子温良恭俭让，温就是温厚啊，这个很温和，态度很温和，很善良，很恭敬，很节俭，很忍让，这些都是他的美德。那么这个主要呢，就是里面呢可以说他是一个很谦虚的态度，恭敬的态度，自己呢都常常的要学习要改进。所以孔子，我们看孔子呢，他一生修福修慧，他到现在呢，他的子孙还没有拜，他现在呢传到七十几代了，他的后代是孔德成。孔德成先生呢，他到世界各地呢说受到人家欢迎，受到美国人很欢迎，他知道他是孔子的后代，所以孔子对整个我们国家、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非常有贡献，他把这些道理来告诉我们。所以呢，孔子就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他虽然有这么成就，他当时呢这么多的学生，但是他温良恭俭，这是我们要学习。所以师父常告诫我们说，要先从五德六和修起。五德就是温良恭俭让，你没有这个基础，你要学佛，你要呢在这个世间法啊，你要成圣贤，这都不容易。所以最基本的要从五德六和做起。所以这个了凡四训确确实实是我们改造命运的一个方法，很重要的做人的道理。所以今天介绍给各位呢，是希望各位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好好的研习来实践，能够呢每个人都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甚至于我们好好念佛，将来就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呢广度众生，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望。今天讲的不好，请各位多多指正，谢谢各位。
吴前法师给我们讲这么精辟的讲解改造命运的方法。因为我最近老是做噩梦啊，所以觉得业障很深重，一直在想说怎么找到一个改造命运的方法，一直想不到。后来想到了，最近佛学社财务很拮据啊，大家一起来改造命运。这只是后话，我有几件事情要宣布一下哈。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各位如果还需要了凡四训的话啊，外面还有啊，那如果各位要拿，如果没有的话哈，那个留下名字和地址啊，到时候我们寄有的话我寄给各位，或者说找别的方法送给各位。然后呢还有那个就说刚刚乌琴师父提到说，那个净空师父啊也讲了有了凡四训的录音带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啊，请在登记簿上也留下你姓名和地址，那到时候我们可以带各位转录。然后呢对啊，接着啊，我们还有一个是改造命运方法的第一步啊，就是各位如果听了这么多演讲了以后啊，希望能够皈依三宝的话，请各位留下来哈，我们底下要举行皈依三宝的仪式。然后呢就说明天我们佛学社呢在3M 的 Carton Park 啊，我们在早上十一点早上十一点钟啊，我们佛学社有举办算是郊游聚餐啊，那到时候呢净空师父以及净空师父两位高足悟道师父和悟行师父啊，请让三位师父给我们开示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一起参加是不是趴辣还是怎么样啊？那请大家各位带到菜来哈、啊。 那啊，最好是素菜。本来师父说不计较的，但是我这个人太执着了。不过不管怎么样，欢迎大家各位来参加了。那我们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哈，请各位私下哈可以请问一下悟行师父或者说无常师父都可以。
今天的本来就是这个时间是跟我讲，就是讲到八点半，就想到超过九点。
好，那
先被控制了。那明天聚会的时候，
那明天如果大家请。